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继续来思考耶稣所问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一节到第25节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也是约翰福音整个福音书写完了以后，可以说是个后面的补充的一段话语。耶稣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他问了很多的问题。那这一次我们借着圣地的考察来思考耶稣跟门徒跟当时所碰到的人所问的这一些的问题。那等一下我们会从这段圣经里面一段一段的来思考。我们先稍微有一点思想来看一看耶稣在最后在加利利的海边，也是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向门徒显现的一个情景。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加利利海。那加利利海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也叫做湖。那这个不是很大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大家大概是有多大，当然不能够跟美国的这个五大湖或者中国的洞庭湖之类的那些的大湖来比较。但是这个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加利利海，那但是在这里呢却发生了历史上许多非常重要的事件。那我们这里边这个加利利海呢，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另外一个景色，就是提比利亚的夜景。那提比利亚这个地方，我们曾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那晚上在这个地方，我们当时可能因为行程的关系，晚上都是很累，所以可能天黑了以后就上床了，就没有时间来晚上出来走一走夜景。但是在这些照片呢都不是我们照的，是网上摘下来的，所以故意的把它放大以后呢，这个清楚的度呢，这个就不是很 sharp， 不是很清楚。但是给大家故意的让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不是很清楚模糊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当然这个景呢是今天的提比利亚海边的一个就是提比利亚这个城市。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当这个加利利海到了晚上的时候，到了日落的时候，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地方，非常美丽的景色。那到底这个提比利亚海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从一个图里面简单的看一下。提比利亚呢就是在这个地图的中间最扁往上面，好像是一个琴一样的好像一个 harp 和一个琴的样，那个地方就是提比利亚海，或者叫做加利利海，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格尼撒勒湖。所以这个三个名字同时都有使用在在旧约里面称它做基尼列湖。好，那我们有机会就来走进这里，有一个教堂。那这个教堂呢据说也是为了纪念或者思想彼得在加利利海，在提比利亚海旁边跟耶稣在跟他碰面的时候问他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个地方有这样一个礼拜堂。那在礼拜堂的旁边呢有一个雕像，好像是铜做的。那这个雕像里面下面这个字呢在现在看不清楚，就是讲到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 我的羊。那在这个那这个景色呢，就是纪念彼得跟耶稣当年在提比利亚海边他们的相遇，他们的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的显现。那我们去的那一天呢，这边有一幅照片是讲到是我们自己拍摄的。我们去的那一天呢，加利利刚好是下雨，那在那个地方很久都没有下雨，但是我们碰上了下雨。那加利利的雨季呢是非常的经过雨水的洗刷以后，像今天我们下了雨以后呢，外面的景色也是非常的漂亮。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参观这个教堂的时候，正是阴天，也有毛毛的细雨。我们在这种雨中呢来观赏，也思考当年主耶稣基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发出来的这个发人深省，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回味或者在这思考，到底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加利利海或者提比利亚海这个地方。那加利利海呢有三个名称，那一个叫做加利利海，另外呢一个叫做提比利亚海，另外一个叫做格尼撒勒湖。那这个加利利海呢是以色列呢最大的一个淡水湖，那湖长53千米，长约21千米，宽约13千米，总面积是166平方千米，最深度呢48米，这个低于海平面213米，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一个淡水湖，也是世界上海拔第二低的湖泊啊。这个死海是咸水的，那这个是淡水的，是比这个加利利海更深。那这边他们用的是千米，在我们美国的话，可能我们不大美国是用这个miles 啊，在用这个英里。那这个千米的就是 kilometer 啊。这个我想这个总的来说呢，这个加利利海呢不是很大，这个长的话呢是差不多33英里。那33英里的话，我们在这边开车时速55的话，差不多半个小时。Anyway， 就是不大。我算了个老半天，我没算，因为他有给我一个表，我算没算。Anyway， 这个加利利海或者提比利亚这个海呢湖呢，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加利利海呢是一个，这个湖呢是一个很低洼的，在一个很低洼的山谷里面或者这裂谷里面呢，所以呢是被群山环抱，经常会有突发的这个强烈的暴风。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常常也看到耶稣呢就在这个加利利海上平静风浪。那这个湖泊呢，这个湖呢主要的呢它的特征呢，它就是变化特别的大。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彼得他们打耶稣招门徒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加利利海边，所以这里呢雨很多。那今天呢在加利利的地方呢，这个餐馆里面呢还是有卖这种叫做彼得鱼，叫做提拉皮亚是吧？啊？是什么？皮拉提亚啊？叫做罗非鱼。那上次我给大家看过了，吃鱼的人呢，还可以从那个鱼的嘴巴里面，有时候会有钱出来的啊。耶稣不是叫门徒去打鱼吗？打上一条鱼里面，头一条里面嘴巴有一个铜钱，拿这个来交丁税啊。那上次我们讲过，也给大家看过那个彼得鱼。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许多的事工呢都是在加利利或加利利海这个附近呢来进行的。那这个呢是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所看到的一件在门徒跟耶稣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21章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33年的生活，三年半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然后复活。耶稣基督复活在圣经里面记载差不多有10次的记载，这里呢是其中的一次。那这次的记载呢，特别是在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从15节到23节跟彼得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长的交通谈话。那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了一幅诗意的人生的图画。这里告诉我们说，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多马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单叶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另外四个犹大已经上吊了，那另外四个门徒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呢，彼得对门徒说，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呢，在加利利的海呢，我们刚刚讲过加利利海呢是产鱼很多的地方，但是呢他们这一夜出去呢什么都没有打着。那我们首先来看，就是说当他们为什么要去打鱼，因为他们跟从耶稣已经跟从了三年半，他们对主耶稣基督抱有非常大的希望，他们等待以色列人弥赛亚的降临，他们希望能够跟随耶稣，一起跟耶稣做一番事业。但是他们这位所跟从的主，他们所想望的主，他们所等待的要带领复兴以色列国的这位主，现在不见了，死了，钉死在十字架上，整个的人生的希望都破灭了。我想彼得再一次回到加利利，在提比亚的海边要重操旧业的时候，我想他那个心情也不是很好。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失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好几次失意，有一次失意最深刻的印象最深的到今天还记得，就是当我读完了神学以后，我以为现在我可以为主大大的大发热心。我刚刚去见道的时候瘦瘦的小小的，体重120磅，腰围只有28寸，所以是一个很瘦小的山东人。然后刚刚去的时候头发是短的平头，小平头美国叫做 crew cut。来过了不久，没有人，香港没有人，连男生没有留平头的，所以慢慢的头发就长了。然后头发长的时候，我头发很硬，所以呢就长得是直的下来。有人就说：“哎，你很像宋尚杰。”哎呀，我很高兴，你很像宋尚杰，所以我想以后我要做宋尚杰。可是慢慢念书念一年，那第一年还觉得很像宋尚杰，第二年什么就感觉什么都不像。最后毕业的时候心里想，还是回韩国去我的老家我的第二故乡去乡下去做一个传道吧。但是满腹热血，满腔热血，满腹满心抱负，说我已经读完了书， 我现在要回去为主做一番事业。因为那个时候韩国没有中国的传道人，有几个走了，其他的都是我们韩国的韩国人，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为主做一点事情。可是谁晓得一年之后韩国政府把我驱逐出境，那我是无路可走啊。我好在台湾那个时候还给我进口进去，不是进口，不是货，那差不多是货了。1968年8月6号我只身坐飞机降落在台北的松山机场，下午6点左右。这台北的八月是非常非常热的，我下了飞机以后去哪里我不知道去哪里，我想到亚伯拉罕，神打发他出去的时候，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在松山机场的大外面走道上徘徊，走来走去，我去哪里我不知道去哪里，我没有地方去。感谢主，忽然间想起来那是1968年，我1965年的时候有从香港到台湾去做，那个时候叫暑期布道，现在叫短宣，去暑期布道。那在一个教堂呢有聚会，有讲道，忽然间想起来这个教堂我是很会记数字的，我很记名字记数字是蛮有本事的。所以我以前在我跟你们讲过吧，在匹兹堡牧会的时候我是 walking director， 教会弟兄姐妹的电话我都背下来，我想打给谁就拿起电话就可以打，我很会记数字。所以想到这个教会的地址跟名字街名都记得长话短说，我叫一个计程车就到了那里，然后我就到了台湾。但是是到了台湾，暂时，但是我不知道做什么。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台北的街上流浪，失意。你也可以说传道人失业了，失业了。那是我生命里面一个最重大的考验，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做什么。彼得现在跟从的主不见了，他人生的抱负没有了，希望粉碎了，所以他说我打鱼去。他重操旧业，那跟他在一起的其他的6个人也和他说我们也和你同去。我说这个是七侠五义了，中国有七侠五义美国英国有剑桥七节还有美国有英国有剑桥七节，美国有5个 寻道的宣教士在 Ecuador， 但是这里我们看到7个十亿的门徒，他们重操旧业，但是人力已尽。圣经说那一夜并没有达到什么，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会是落在这样的光景里。这边讲到尽力我尽了，但是这个尽呢 是讲到我做到我最大的努力，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还是什么都没有，还是什么结果都没有。那尽呢也可以说是尽头，走到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方。我在台北的时候，那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是走投无路。当然你说哎，你是传道人，你怎么不在街上拿个牌子拿个圣经，在街头布道不是很好吗？也可以传道啊。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料子，我没有那个口才，也没有那个办法，站在台北的街头也不知道有准不准许，我没有这样做。那至少我觉得我很灰心，我很失意，因为我花了那么多精神。其实我在剑道念书也不简单啊，没时间讲那几次在剑道失意的事情啊，用眼泪过日子的日子也有。但是我尽了我的力量，我的希望粉碎，就像彼得他们一样。那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也许你也走到一个失意的地步，也许你现在正在失意当中，有时候失业也失意。那失业对我们的打击很大，为什么那么多人当中他开掉我？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工作我没有？为什么我念了这么多书，这么大的热心，当时没有一个人要在韩国没有一个华人做传道人，我是第一个出来要服侍我的骨肉之亲，为什么你不给我机会？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心里面的抱怨或者失意失望。彼得整夜打鱼，他们整夜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整夜劳力并没有得到什么。那这一次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得什么。作为一个打鱼的人，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的、他们的希望，就是网撒下去的时候捞上来的是一大网鱼啊，最少可以钓到一个鱼。可是圣经说那夜他们没有打得什么，全部空掉。当我们失意的时候，我们感有失落感，觉得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感谢神，就是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在我们失意的时候，神给我们希望，所以我们有希望的人生。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就是讲这一段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